一张张税收票据，一件件税收实物，静静地摆放在税收博物馆的展柜中。时间总是按照它的规律运行，但它也总能够定格下那些重要的历史瞬间。从嘉兴南湖到井冈山，从瑞金到仁安，从西柏坡到新中国，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我们执政的最大底气。
在100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代税务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发展提供有效的财力保障。1921年7月，一个庄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一部党章，一次宣言，一个纲领，一个信念，一种思想，每一分钟都在拔节和生长。1922年7月16号，上海南城东路辅德里625号一处民居内，12名共产党员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废除丁草等重税，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规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税收主张。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这幅井冈山会师的油画生动地呈现了1928年4月底毛泽东和朱德在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会师时的情景。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共产党人找到了最广阔的发展天地。虽然有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同甘共苦的战斗精神，但是没有有力的财政支撑，红军和红色根据地要战斗发展壮大是难以想象的。
一个个红色的武装割据政权如星火燎原般在乱世中国建立发展壮大，它给当时混沌的世界带来一缕希望的光，也毫不留情地用严酷的现实考验着它的建立者。政权如何维系发展，靠枪杆子，还要靠钱袋子。依靠红军自筹款子的财政政策，让分到土地的根据地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时间，但对于刚刚成立的根据地政府和红军来说，由于这种不稳定筹款的财政政策，战斗、吃饭、穿衣、治疗都成了大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打土豪这种方式只能是应急的、临时的和部分的。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税收的办法筹措军费。
税收不仅仅是一个政权的经济命脉，还是一个独立政权的象征和标志。1928年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提出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法的形式明确土地税的征收及标准。
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这是马克思对税收下的定义。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府要存在，必须得有税收。作为财政重要支撑的税收，伴随着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各地区自理到全国统一的漫长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主导军事政治的基础性条件，甚至成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代又一代革命先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 演绎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谱写出辉煌壮丽的历史篇章。
这首《红米饭南瓜汤》的歌曲，就是描写当时缺衣少食，在伤员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医疗条件的情况下，红军官兵们却充满着积极向上，充满着乐观的精神状态。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时空俯瞰历史，就会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残酷的战场在漫长的黑夜中一片沉寂。但就是在这沉寂包围下，有一小片一小片的狭窄山川闪烁着点点璀璨的星空，为苦难的国人守护着一个绚丽的梦。
1931年11月7号，610名大会代表见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诞生。在激昂的国际歌歌声中，全体代表庄严宣誓，终生奋斗干革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绝不背叛自己的理想。中央苏区设有军事、财政、土地、司法等9个部，财政是当时苏维埃最大的一个部，负责组织和领导根据地的财政税收。
1931年，井冈山宁冈县的大街小巷里都贴了许多这样的标语：缴纳税收就是帮助红军消灭敌人，拥护红军胜利，迅速缴纳税收。1931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决议中规定，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制。农业税、商业税、工业税是当时的三大税种。这一税收政策一经公布，就得到了苏区老百姓的积极拥护。宁冈县的邱大爷家，除了缴纳土地税外，他还自愿向政府捐谷300斤。那一年，他们家收获谷子3500余斤。他专门挑选出最好的300斤谷子，在谷场上晒了又晒，干得透透的，才放心地交给了政府。
1934年8月至10月，闽赣省建宁、泰宁、宜川、光泽、资西、闽北6县财政收入约为57.51万元，其中工商业税收占到了经常性财政收入的44%以上。税收反映着当时苏区经济复苏发展的状况。苏区拥有自己土地的人们在田间忙碌，新型的学校、医院、合作社、政府机关不断建立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人正在为建立一个消灭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而奋斗。在偌大的中国版图上，并不起眼的几点红色微芒，数量有限的稻谷和牲畜好像不足轻重，但是他们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人却意义非凡。早期的税收探索和实践，不仅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更积累了宝贵的税收经验。
税务干部在苏区是稀缺而宝贵的。在当年的一份工作报告当中曾经写道，创造财政人才是目前最紧要的工作之一。因为一般工农同志很多不懂写算，特别是没有经济常识，因此创造财政人才是比其他部门要困难。税务干部没有特权，寒冬腊月他们单衣过冬，由于没有盐吃，他们就想出来土办法，刮老墙土，挖地脚泥，然后送到消盐厂熬盐吃。不仅如此，他们还与红军战士一样，需要随时投入战斗。
张其德，江西省德兴县人， 在联系失散的税务人员途中被捕，英勇就义。李本清，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女税务干部，收税途中遭遇民团包围，遇难时还不到22岁。尹良泰，河南新县人，1931年7月，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的首任税务局长，同年11月不幸牺牲于收税途中，年仅28岁。郭继红，河南新县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税务局局长，1933年收税途中被捕。当找到郭继红遗体时，发现他的双手被铁丝钻穿，腹部多处被刺刀刺穿，而他身体下掩埋的税票仍完好无损。税务英雄们的鲜血洒在了征收税款的途中，他们的精神激励着更多的税务战士，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中舍身赴税。税务战士前赴后继，税务英雄无怨无悔。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对中国人民而言，这是一场抵抗侵略、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抗日战争是一个在多方角力的高度复杂环境下战胜强敌、发展壮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壮大了自己的武装，而且在更广阔的地域、更复杂的环境实践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权建设思想。其中财政税收方面的认识与实践，为赢得这场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的边区包括陕西、宁夏、甘肃、绥远，共23个县，人口150万。陕北土地贫瘠，经济落后，老百姓都吃不饱，哪有余力供养一支大军呢？
要想保证政府和军队的供给有稳定的收入，必须发展经济，这对当时的共产党人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为了奖励纳税积极分子，鼓励边区百姓捐税，边区政府准备了很多奖品，比如笔筒、票证夹等等，有的上面呢还会写上税收的标语，例如收税合理、稽查严密、账目清楚、借款迅速。这是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给边区税务系统的题词。他曾说过，纳税是全体人民的义务，所以用这种生活用品作为奖品，既是奖励，也是宣传税收。
抗日民主政权在帮助人民发展生产的同时，废除了所有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的民主税收，按照先于后取、取己与取民相结合的原则，逐步建立了适合根据地经济特点的合理的税收制度。
构言人李景义，每担税额35000元，共计16万1000元。这是一张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西北区的盐税票据。其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定边的老百姓就有着纳税的习惯。1936年9月，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税务机构定边税务局成立了。此后陕甘宁边区的各个税务机构相继成立。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盐税收入为1868.5元，几乎占边区税收收入的100%。到了1938年，盐税收入增加至4.9万元。盐税也被毛泽东称为中央第一财政。
1940年10月，皖南事变爆发，蒋介石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费，命令封锁陕甘宁边区，不让一粒米、一匹布进入边区。封锁让物价上涨，边区几乎陷入绝境。1941年春天的粮荒，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财政税收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
在安塞县旧城石崖上，有孔停放和尚尸体的石厝，那里窄矮陡峭，阴暗潮湿冰冷，很显然这儿的环境并不适合住人。但这里是安塞税务干部曾经的住所，而且他们一住就是数年，常常他们踩着晨雾走出山崖，踏着夜风回到洞里。税务人员要面临的不仅仅是风餐露宿、忍饥挨饿，还时刻经历着生死考验。
1942年，太行山地区蝗灾蔓延，旱灾肆虐，日军、伪军连续5次对根据地进行扫荡，铁壁合围，必诛清剿。天灾、军事围困、经济封锁，使得根据地极端困难。而财税工作人员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一个个的奇迹。
文字确实有独特的力量。主持八路军敌后根据地经济工作的杨立三就是这么想的，他创造了一个新字“西”，这个由十和一组成读作“西”的字，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老解放区使用过的一种计算货币的单位，一锡包括小米2斤、小麦1斤、白布1尺、油盐各5钱、煤1斤半。锡作为工资核算单位，通过每月调查估价折算成货币发放。这样的话，不论物价如何变化，大家得到的实惠都不会变。这个办法一直沿用到1950年。
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游击队之歌唱出了革命精神和豪情，富有感染力。但是，对整个抗日敌后战场而言，仅靠缴获是远远不够的。在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及129师的收支统计中可以看到，被列在一起的战场缴获、没收汉奸财产、罚款及杂项收入，只占财政总收入的5%。
在位于今天河北省涉县以西11公里的索卜镇，有一座距今200多年的3层碉楼。1941年10月15日，晋冀鲁豫边区税务总局在这里成立。事实上，129师自开赴抗战前线，创建稳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后，税收工作就被列为重要的基础工作。抗战期间，八路军总部及129师财政总收入9.4亿元，根据地自身的造血功能和财力得到增强。
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后，华中根据地的军队和地方机关向山东转移。到1947年1月，统一整编的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共40.2万人，山东成为华东主战场，几十万大军和后方人员进入山东。1947年2月底，大鲁南地区的公粮就基本吃光了。如何克服困难，筹措粮款，保障供给，确保野战军作战计划的实施，成为财税工作首要而又艰巨的任务。
我这里有一段国家税务总局的视频资料，资料里的这位老人呢，名叫魏玉柱，今年91岁，参加过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第一代税务人。
那时候那个司令员光打仗哎，兵马不动，粮草先行哎，你得吃饭啊，你到哪里参加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我都在后方，叫我管后勤，管粮票，管餐票。一个叫刘玉喜，他家是1岁，他当局长，他说小吴啊，哎你。工作各方面也能学习，能干。哦，我介绍你入党。 我高兴了不起。
家家晒粮食，户户磨盘响。解放战争期间，山东之前群众达540多万人次，他们赶制提供单价20.6万副，大小车辆88.1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条，汽车257辆，向前线运输弹药1460万斤，筹运粮食9.6亿斤，向后方运送伤员11万余名。艰苦奋斗，完成税收任务，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这句话出自1946年至1948年间的这份工作手稿。写下这句话的是当时25岁、初到东北从事税收工作的赵昭。28页的工作手稿里记载了他在东北工作的税收记忆，这本手稿也成为重要的税收史料。
1949年10月1号下午2点，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历史从此开启了新的纪元。税收作为国家政府机关的经济基础，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也是组织财政收入、进行经济建设及宏观调节的重要手段。创建中国税制、加强税收领导工作被提上日程。
新中国已经建立，全国税收工作也翻开了新的篇章。这是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全体人员合影。1950年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成立，局长李宇昂。1950年1月30日，以解放区税制为基础，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的通令，颁布全国税政要则，全国税政统一。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一年，美国的钢产量是8772万吨，中国钢产量是60万吨。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为2800亿美元，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折合美元100亿元，中国和美国国力相差悬殊。增加生产，支援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是一场对新中国财政经济的大考验。在1950年11月和12月2个月时间，中国军费增加大约4亿元，占财政支出的1半以上。打仗、国防、经济建设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最终，中财委决定，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应该执行国防第一、稳定物价第二、其他工作第三的三边工作方针，这也是当时税收工作的重点。
1950年9月1日，财政部发布临时商业税稽征办法。1950年12月19日，政务院发布修正的货物税暂行条例、工商业税暂行条例。1950年12月30日，政务院发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51年4月1日，财政部发布棉纱棉布存货补税办法。1952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税收问题的指示等一系列税收政策文件。
新中国税制建立后，逐步补充完善各个税种的条例、实施准则等。此时的税收政策，一方面要支援前方战争需要，一方面要进行国民经济建设。数据显示，1950年农业税收19.1亿元， 1952年增长至27亿元，工商业税收1950年23.6亿元，1952年增长至61.5亿元。在全国税制建立及完善的过程中，配合其他政策及人民的努力，仅用3年的时间，我国的国民经济就得到迅速恢复。这是一幅20世纪50年代甘肃省财政厅税务局印制的税收宣传画，上面兴建工厂、发展工业生产、兴修水利、支援农业生产、发展交通事业、便利运输的宣传，无不体现着人民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人民踊跃交税，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国防等各方面建设，蓬勃发展起来的工业又带动农业和其他领域全面发展。1952年财政收支相抵皆于7.7亿元，这说明国家财政已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是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重要标志，在新中国财政史上具有重大意义。1953年6月15号，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执行稳定负担的税收政策，对合作经济实行减税优待，对工商业实行公司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方针。这一些政策措施对一化三改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国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1950年，按照这本《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的规定，全国统一开征14个税种。1958年、1973年，全国实施简化税制改革。1967年，财政部税务总局被撤销，基层税务机关被撤并，税收制度被一次又一次的简化。
但是，税收依旧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1976年，税收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5.5%，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占比。
1978年12月18号，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全党的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对当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中国而言，重新起步、筚路蓝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税制改革开始酝酿和萌芽。